这个周末聊聊最近国内关于婚姻的几件事。正所谓婚前是激情，婚后是落差。对很多人来说，恋爱与结婚完全是两码事。十月份的时候，武汉一对男女闹到法院要离婚，但法院发了这么张纸，夫妻感情修复通知书。总结一下就是离什么婚不准离，并勒令双方用智慧和真爱化解矛盾，限6个月内修复感情。这不是单独的个例，内蒙、四川、宁夏等地法院早就有类似的操作，有的甚至还叫离婚修复期通知书，搞得挺有仪式感。感情好不好，似乎法院说了才算数。当然，法院也出面解释，通知书中珍惜夫妻感情、互相尊重边界等内容，其本质是法院结合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精神，在处理家事纠纷时体现的司法的善意引导，旨在促进夫妻关系的良性修复，更多属于劝导性、引导性表述，通常不具有强制执行力。接下来我们再看另一件事。上海有位蒋女士，今年46岁，10月份突然脑溢血住院，多次昏迷，情况危急。这位蒋女士父母都已经不在了，未婚未育，身边没有一个近亲属，也没立过任何遗嘱。所以虽然蒋女士有存款、有保险、有房产，但是无人可以支取。蒋女士住院期间的费用没有着落，好在有个远房亲戚吴先生，但在吴先生垫付了部分费用之后，蒋女士还是去世了。去世后，吴先生想用蒋女士的遗产开个追思会，但是按照规定，吴先生是没有权利动用蒋女士的遗产的，所以想办只能吴先生自己掏钱。另外，吴先生还想给蒋女士买个墓地，但是按照民政部门的规定，只能选择海葬。如果吴先生执意想购买墓地，可以提交书面申请，然后在合理范围内购买，但这个合理范围究竟是个什么标准，没有明确说法，而且未来墓地的维护费用必须由吴先生承担。最后，吴先生之前垫付的医药费，民政部门也无法报销，必须通过法院诉讼程序把钱从蒋女士遗产中拿回来。而讽刺的是，蒋女士的所有遗产按照规定将由当地民政部门继承，所以从头到尾，银行、保险、民政在这里面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他们显得无比正确，又无比冰冷，条款白纸黑字，流程一丝不苟。如果不是配偶、父母、子女，那就什么都不是。哪怕病人昏迷不醒，哪怕情况火烧眉毛，对不起，规矩就是规矩。他们究竟保护了谁的权益，防范了谁的风险呢？看起来，他们只保护了自己，避免了任何可能的纠纷和责任。可他们忘了，或者说根本不在乎，他们保管的钱是人的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用来生活、用来应急、用来救命的钱。当一个人连命都要没了的时候，那些用来防范万一的繁琐手续就成了催命符。他们虽然没有拿走钱，但拿走了一个人对自己财产在最关键时刻的支配权，用一套复杂的、僵化的、脱离人味的规则，活生生地把人和他的钱隔绝开来。蒋女士46岁的人生就这样仓促地画上了句号，她生前的意愿似乎也变得无足轻重。她可能曾享受过单身的自由，却未曾预料到结局的狼狈。如果她能提前知道，也许会在某个下午去找一个信得过的朋友，签下一份议定监护协议。法律其实给了这扇门，只是太多人不知道或者没在意。可惜人生没有如果，她的故事像一根刺，扎在这个崇尚独立却也日益原子化的时代里。如今社会越来越多的独居者，越来越多选择不婚或不育的人，某种程度来说，很多人正走在成为蒋女士的路上。他们以为给自己存了钱、买了保险，就是给未来上了安全锁。但蒋女士的故事提醒了一些人，那把锁的钥匙可能不在他们的手里，在最危急的关头，他可能根本打不开。这不是结不结婚或生还是不生的问题，而是当前人们所依赖的体系是那么的冷漠和迟钝。第三件事情发生在河南鲁山，应该很多人都看过。一位年轻女教师从7楼坠落，这一天本来是她的新婚之夜，但婚礼还没开始，她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她的遗言中说，她自己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最大的价值就是结婚。她对抗了7年，加上大学前后11年，哭过闹过，但都没有用，最后还是结婚了，完成了所谓最大的任务。这位年轻优秀的女教师曾经是笔试第一上岸，成为了在编教师。 据说他在课堂上做报告、开会议时都是最突出的那个，是同事眼里专业过硬的教研骨干。他明明活成了很多人羡慕的样子，有稳定的编制，有学生的爱戴，经济独立。可在家人的价值体系里，他因为没有结婚，就是一无是处。11年的抗争，4000多个日夜的煎熬，那些催他结婚的人似乎从来没问过他想要什么。他之所以对婚姻有强烈的抗拒和压力，其实不在于结婚对象，而更在于他的父母。他父母以死相逼，逼他结婚，让他忍无可忍。问题的关键是，他为什么宁愿走向绝路，也没法彻底离开？关于这件事，有人评论，大城市是庇护逃避不幸婚姻、不幸家庭的年轻人的最好空间。如果和爸妈关系不好，那就不要在家乡县城考编，因为这会让你跑不掉，能被父母随时找到。女教师之死，其实也打碎了不少小地方生活的滤镜。前些年流行说“家贫走四方，族望留原籍”，好像县城的安逸生活唾手可得。但真实的县城并不是这样，这是个熟人社会，多数人认识多数人。虽然好的地方有，但糟糕的地方却在于，它几乎像一个全景监狱。在大城市，很多人是匿名的，他的选择只关乎自己。但在县城，每个人都生活在所有人的目光中。不结婚，不仅是个人的问题，也是父母的失败，甚至成了家族邻里的谈资。一个在编老师，在县城工作，按照县城的标准，如果他结婚，应该是人生赢家，稳定收入，体面工作，甚至可能有二胎。但他不听话，反而可能成了父母抬不起头的理由。所谓遵守规则，前提是你愿意服从规则。规则或者说规训，本质上是他和父母关系的隐喻，也是他和世界关系的隐喻。父母用以死相逼的方式催婚，这不是爱，是控制。而父母自己其实也在县城牢笼的控制之中。很多催婚的父母一辈子都没走出过那个小地方，也没见过太多元的活法。在他们的认知里，人生就该到年龄就结婚，婚后生娃，然后操劳死去。就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就像周围所有邻居那样，这是他们唯一看过的故事。你问他们结婚到底是为了什么，他们说不出。对他们来说，自己是这么过来的，那孩子也只能这么过。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则更扎心，那就是经济与生存的捆绑。在很多农村地区，嫁女儿收下的彩礼往往是家庭一笔重要的收入，甚至是帮助儿子娶亲买房子的启动资金。女儿的婚姻在无形中被套上了一层沉重的经济期待。有人还记得河南商丘虞城县的那个女孩吗？她被妈妈逼着嫁给了一个只认识5天的男人。她从小就没想过家的温暖，爸妈在她出生2个月就离婚了，她跟着姥姥长大。妈妈自己嫁了好几次，生了6个孩子，住出租屋，没钱花，却偏偏觉得结婚是最好的出路。妈妈没问她愿不愿意，就直接找媒人订了隔壁村的男孩，理由就一句，他家有5套房，条件好。认识才5天就逼着他订婚，妈妈收下27万彩礼，笑得合不拢嘴。订婚还不到20天，他跟妈妈大吵一架后跑了出去，最后跳进了河里。27万的彩礼对许多困顿的家庭来说是一个难以拒绝的数字，这时候婚姻就是场赤裸裸的交易。在这种思维里，女儿是一种能变现的资源。女儿不结婚就要一直花钱养，嫁出去经济负担就转移了，还能换来不少的彩礼。在这个逻辑里，女性年纪大了，经济价值就减少了，一旦过了最佳生育年龄就成了没用的人，那当然才要尽早尽快的催。但他们很少想过，这样催促出来的婚姻被逼着嫁给不爱的人，会彻底毁掉一个人。而鲁山女教师的悲剧则揭开了那个原本清晰但很多人一时之间看不明白的事实。这几年大城市经济不好，流行回家考编。当大城市无法容纳年轻人的梦想，社会上升通道收窄，很多人退而求其次，回到县城这类封闭系统。而他们将体制内视为唯一安稳选择时，其实相应的也交出了自主权。考公考编原本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经济理性，但如今早已被人异化为生存教条，变成是否懂事、是否成熟的判断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女性还是男性，人生实际上已经被一种标准深度绑定。 在经济上依附性极大，一份工资就能将人困在原地。社会评价当然也是单一的，体制内工作成为评价个人价值的核心标尺，脱离这一轨道意味着社会地位的直线下降。稳定被内化为最高价值时，对年轻人的心理也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任何冒险与改变都会引发强烈的焦虑。这其中，县城女性所受冲击相对更大。县城处于城乡连续体的特殊位置，它既有城市的行政架构，又保留了农村的紧密人际网络与传统观念。在这里，个体的行为受到来自家庭、单位、社区的多重凝视。一个体制内的女性，她的婚恋选择、生育计划，甚至衣着打扮，都可能成为公共讨论的议题。一旦偏离规范，晚婚、离婚、不生育，便会成为舆论靶子，进而影响家族生育与经济资源分配。这种无处不在的道德监控构成了无形的压迫机制，女性会同时遭遇经济与人身自主的双重窒息。当然，县城不是说县城，农村也不是农村，这里更多是一种比喻。即便北上广很多地方都可以是县城，也可以是农村，